十三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的，他的国必不败坏。我们如果对罗马书要有点稍微深入一点的认识呢，我想刚才这段圣经是我们需要明白的。我想我们时间的缘故，我很快的稍微把它说一下。我们知道但以理书第二章跟第七章呢，是讲到在主耶稣回来以前，那么这个世界上整个人类历史的流程。那么大家都知道，在但以理书第二章有一个大人的像，那么金银铜铁是代表将来在地中海所要出现的四个大的帝国，金就代表巴比伦，然后银呢代表波斯，铜呢代表希腊，然后最后一个应该代表罗马。所以有四个大的帝国，根据但以理的预言，有一天要从地中海四周围兴起。那中国还有其他的不在这个里面，因为报圣经在这所启示的呢是地中海的周围啊，有四个大的帝国要兴起。那么到了第七章的时候呢，但以理又把这个同样的这个预言呢再说一遍，不过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但以理书第二章是尼布加尼撒王所做的梦，所以这是个征服者他心中的梦。当然他所看见的世界，所征服的世界，乃是金银铜铁这些外面耀眼的东西能够所以你看他所看的都是金银铜铁。但是呢，但以理不是，但以理他那个时候已经是俘虏，所以他知道说以色列已经亡国了，而且以色列不光是亡在巴比伦手里，而且以色列将来也要亡在其他帝国的手里。所以对于但以理来说，从俘虏的角度来看他所做的梦的时候，那实在是一个非常伤痛的非常伤痛的一个梦。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乃代表就是说在以色列历史里面，将来有四个大的帝国要兴起，一个是巴比伦帝国，它兴起像狮子一样，所以呢羊这个以色列就好像羊在狮子的口里。那么后来呢又有一个熊兴起，熊代表波斯大帝国，所以等到波斯大帝国把巴比伦帝国灭了以后，但事实上呢这只羊呢乃是从狮子的口中就转移到熊的口中，然后转到豹的口中，那就是希腊大帝国，最后呢一只不知名的兽。所以到了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你看见果然以色列已经亡国，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一样。所以但以理书呢是试着给我们看见在历史上有一段的时间，在地中海的两岸要兴起四个大的帝国，是陆续的，最早是巴比伦，然后是波斯，然后希腊，然后最后是罗马。那么在但以理讲这个预言那时候是预言，因为很多事情没有发生。那现在不同了，现在我们回过头去，我们说这些事情就已经发生了。那么但以理书第二章是告诉我们说，这个金银铜铁然后再继续下去，那个大人像到最后世界末了的时候，有一块石头，是不是人所凿的石头，要砸在那个大象的脚上，然后就把它砸得粉碎，然后呢那个石头就充满了天下，成了一座大山。那么这个事实上是指着等到我们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他就是那块石头啊。因为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他说这个匠人所砌的时候，石头已经成为头块的房角石，然后主耶稣加上一句话，他说这块石头若是砸在谁的身上，就要把它砸得稀烂。所以那块石头事实上是砸在那个大人像上，所以我们知道说主耶稣那里的石头其实指着我们有一天主回来要结束这个世界来说。那当然等到我们主回来，那些千年国那就圣经里所说的千年国，那么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主在地上要掌权。所以根据圣经的预言果然不错，将来我们主回来的时候，我们看见人类历史他要把它卷起来。那么这个是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二章。那么第七章呢是从另外一个不同的角度，就是说第二章呢是给我们看见世界的面，金银铜铁，到了第七章呢给我们看见世界的里子，外面呢是像金银铜铁，里面呢也是很残忍的 因为人已经堕落过了，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像狮子，有像熊等等。那么等到最后圣经说，我在夜间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他要得荣耀国度，所以他要得这个国度。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呢？给我们看见的这里有一个人子，他和兽刚好是相对的，就好像那个石头啊和金银铜铁相对一样。那么第五个国，就是这四个国完了以后有第五个国，那么第五个国呢是人子要得国的。那么人子的特点在哪里呢？就是说这个这些帝国从表面上来看是人间的大帝国，他们应该讲人权的，他们应该把人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的，那其实他们所表现的乃是兽性的表现，乃是人堕落犯罪以后最低劣的一种表现。可是将来有个国度，那个国度你会发现在这个国度里面是人子要掌权，那就是在这个国度里面人真的能做人，在这个国度里面你才能谈到的人权，无论是女权，无论各样的权，那么这个就是将来人子有一个国要来到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你仔细的去读这个第二章跟第七章，毫无问题，就是说这个世界有一天要结束。最后呢，我们知道真正能够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乃是我们的主。那么当然根据但以理书的预言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么这里所讲特别讲到主耶稣最后要来，第二次来的时候。可是当我们读到马太福音，我们的主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其实呢那个国度严格说来在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不过今天是隐藏的，世上的人看不见，乃至等到这个世界快结束的时候，然后世上的人眼睛才看见，才看见这个人子的国。所以根据这里的记载啊，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第十七节，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那么非常有意思，一面这个你如果读这个，我们没有时间去解释它，但是我很快的把那个结论告诉弟兄姊妹。你如果把第七章读过的话，你会发现这里的兽一面讲国，一面是讲王。讲到国的时候是指着四个大帝国说的，那么讲到这个王的时候，这里说这四个大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那就是说这个四个大帝国有四个代表的领袖，圣经里面都记载的。所以乃至等到这个四个王都兴起以后，然而就在那个以后，那么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德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换一句话说第五个国那时候才要出现。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主耶稣应该在什么时候降生的。主耶稣当然最后他是一定是要回来，那指着末日的时候，但是根据主耶稣给我们看见他所建立的天国是从他来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国的产生，这个国的建立严格说来呢，应该是在四个王兴起以后。所以根据这一段圣经大家就很清楚了。那么哪四个王呢？这个圣经里面自己讲的，你如果读但以理书很清楚，第一个是尼布加尼撒，第二个是古列将军，第三是亚历山大，这个圣经讲的很清楚的。那现在呢就是等第四个，什么时候第四个王，那第四个应该是什么？应该就是罗马。那好，现在我们来看，果然在圣经里面有他的名字，等到他的名字一开始以后，那么伯利恒就诞生人类的救主。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但以理书第七章啊，不光是讲到将来的事，事实上你如果根据圣经也是讲到我们主耶稣大概在什么时候他一定要降生的。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三章，路加福音第三章，不是第三章，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当那些日子，该撒雅古士都 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那弟兄姊妹，圣灵为什么要记载这一段的事情？因为是和但以理书连在一起的。那就是说，如果第四个大帝国指着罗马帝国，那么如果这个就好像尼布加尼撒神样代表巴比伦大帝国，那么雅古斯都呢就应该代表罗马大帝国。那么这个皇帝很重要的。然后下面才是伯利恒的故事，才主耶稣降生的故事。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这个人子的国的他，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他称呼他自己是人子。所以很明显的，那弟兄姊妹，你如果根据这个但以理书的预言，你就很清楚，那么在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事实上以色列人已经，犹太人以色列已经亡国，亡在罗马帝国的手里。那么在这里很稀奇，罗马有那么多的皇帝，在这里圣经没有提到犹流大帝 Julius Caesar 没有提，但是圣经很稀奇的提到什么？提到该杀雅各斯都。那大家如果知道罗马帝国历史都知道，真正第一个罗马皇帝应该是雅古斯都，因为他的父亲，他的义父其实是东征南东，就是东征南讨，那的确他得天下没有错，他真正道道地地的皇帝是谁呢？是雅古斯都。那么这一点就很重要了，这个和罗马是有一定的关系。原因在哪里呢？因为雅古斯都啊，是在雅古斯都特点在哪里呢？他不光是武功非常的强盛，而且自从呢他做了皇帝以后，在人类历史上，罗马帝国维持了200年的和平的时期，没有打仗的，没有打仗。那一个没有打仗的缘故，所以是大量的他就建设，所以现在有一句话叫做条条大路通罗马，那这一点都不错的。就是说你如果到小亚细亚，到英国，不管到哪里，你只要在英国，在罗马帝国的版图里面，你就发现说条条大路是一阵通罗马的。为什么？因为有200年完完全全是和平的时期，这个时代说来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非常非常特别，所以圣经特别提到雅古斯都。那这什么意思呢？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许多时候我们读但以理书，我们为了好奇嘛，我们总是想，我们总是讲，我们的目的就想知道将来的事。那么其实有，你从另外的角度，你如果是但以理，你什么感觉？我相信但以理一定有个很深的感觉，为什么犹太人多灾多难？为什么犹太人刚刚好不容易从羊的口中好不容易这个巴比伦帝国这个狮子好像这个下去了，结果没有想到是从这个狮子的口里居然转到熊的口里，然后最后呢转到罗马的口里。所以很稀奇，我们知道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你去问每一个犹太人，他们都这样感觉的。所以犹太人他们觉得他们是多灾多难，为什么这些是临到他们？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很稀奇，为什么有罗马，有波斯，有先是巴比伦帝国，然后波斯大帝国，然后呢又是希腊大帝国，然后又是罗马大帝国。为什么主耶稣刚好就降生在雅古斯都以后？那么这个有他的原因的。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对人来的，他为着让他的儿子在地上完成救恩，他有很长期很长期的预备，他必须等到整个世界预备好了，然后主耶稣才能降生，然后福音呢就能够送到全世界的各地。所以为着预备救恩，我们看见神已经在世界的齿轮里面已经开始转动了，所以他就兴起一个国家叫做巴比伦大帝国，然后再兴起一个波斯大帝国，然后再是希腊，然后呢才是这个，然后才是罗马。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如果我们真的明白圣经中的启示的话，我们就晓得这一切事实上都是为着神要为人类预备一位救主，他老早预备。换一句话说，神有无比的忍耐，他就在各种环境里面事实上就把一切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安排好了。为什么？我们讲过，他知道有一天人要把他钉在十字架，因为十字架乃是爱 乃是恨最高的表现。人所有的恨就集中在十字架上，但是反过来，十字架乃是爱最高的表现。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能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世界上人不知道十字架有多厉害，他们以为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就变成最软弱的。那么从此以后你就知道说，果然是罗马的拳头比主耶稣还大，所以主耶稣才被钉在十字架上。如果主耶稣是弥赛亚，他应该把罗马钉在十字架上，结果不是，刚好相反。所以我们知道说，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一回如果从仇敌的角度，阴符的角度来看，这一回他们觉得他们完全上了上风。你看见主耶稣果然被钉在十，果然被钉在十字架上，结果完全叫神的仇敌跌破眼睛。因为刚刚好就是人所弃绝，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就说我若被举起来，我就要叫万人来归向我。所以只要你能把十字架举起来，你看见好了，全世界的人都要背上它。所以我不是说过吗，在那个十字架上面有一个牌子，那个牌子上面有三种不同的语言，代表这个希伯来的宗教世界，加上希腊的文化世界，加上罗马的政治跟军事的世界，这就解释了今天的世界。这个世界永远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只要一被举起来，他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那这里面不光是犹太人，这里面不光是希利人，这里也包括罗马人，那是全世界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主神已经预备救恩的话，不错，救恩从犹太出来不错，但是乃是为着万民的，基督乃是为着万民的。那因着这个缘故，你看他在历史里面，他叫整个时间的齿轮在叫有的帝国兴起，有的帝国衰亡。从表面上来看是政治性的东西，但事实上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是坐着做王，最后叫他的福音能够送出去的。我常常喜欢讲这个比方，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恰当。就是说从前呢，这个在乡下的时候，有的苹果树上面有很多的猴子爬来爬去。那么后来这个农夫看到有很多苹果树上面有很多猴子跑来跑去呢，所以他们就想了个办法，就是怎么样可以摘苹果是最不费力气的。所以呢，他们看见那些猴子在那个苹果树上呢，所以他们这个农夫们就很聪明，在地底下就用石头就丢它，丢那个猴子。一丢猴子，猴子有样学样啊，他结果就摘了那个苹果就往下丢。所以结果是什么？是石头上去，苹果下来。这就是十字架的故事。十字架人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是石头上去，结果是苹果下来。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才有一本马太福音是为着犹太人的，我们有一本路加福音是为着希腊人的，不要忘记我们有一本福音叫做马可福音是为着罗马人的，那么约翰福音乃是为着全教会的。所以现在你看见主说，我若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那不止如此，为着要赢得千万人归向基督，我们的主一定在大马色路上一定要递补一个人。结果那次你看见说，果然你看见保罗在大马色路上就被主遇见了，那个拥抱三个世界的人，只有他圣灵只有能够借着这个器皿能把福音送到全世界各地去。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主就得住这么一个人。但是不光如此，你一定要把信息给他。所以就大概就在这个大概就在这个以弗所的时候，他的启示果然是到了最高峰。但是问题在这里，不错，我们的主已经一切都预备好了，不错，现在你需要有人把福音送到世界各地。那么神是怎么做预备的工作，你回过他看就很清楚。因着以色列人被巴比伦帝国掳了，然后也被波斯大帝国掳了，所以你看就很稀奇啊。因着他们被掳去是连根拔起，他们不能够待在他们自己家，他们必须被逃到很遥远的地方。 所以不知不觉，不光这些人到了外邦，不知这些人到了伊拉克，不知这些人到了伊朗，不光这些人到了东方，连他们所读的圣经也带了东方去。所以你看见神就借着这两个大的帝国，就不知不觉的就把神的话就送到世界各地去了。所以你记不记得东方博士的故事？东方的博士到底是谁？没有人知道。有人说很可能是在希腊一带，不在这个伊拉克这一带、伊朗这一带的星象学家。还有人甚至于猜想说，你如果是中国的话，应该不算是很过分的。但是到底是谁，我们不知道。到底是谁，我们不知道。但是为什么这些人他们能千里迢迢，那么然后把黄金、乳香、没药献给我们的主？那就是。不要忘记，在这些人还没有观察星象以前，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多多少少你会发现说，这个民数记那本书那个预言已经流传到了那一代。所以当有人读，当这些人读到民数记，特别讲到有心要出于雅各，你看见吗？你读民数记很明显一个预言，有心要出于雅各，那么这就证明说弥赛亚要诞生的。所以这些博士们他们一定是从民数记里面得着启示，然后他们又是观察星象的人，他们发现他的心。所以然后你看这些人就代表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这些本来与神无关的人，他们就骑着骆驼就千里迢迢去走很远的路，后来就到了伯利恒，就朝见了我们。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就很清楚，如果你看以色列人没有王国王在巴比伦手里，没有王在波斯帝国手里，不要忘记这件事情会发生的，因为那些圣经仍旧是被扣在以色列地。但是就是借着这样的，从表面上是苦难，但事实上暗中神已经为着他儿子所要给全世界的救恩已经铺好道路了。那这是两个大帝国。那第三个大帝国是希腊。那么稀奇的很，希腊它的特点就是文化的事情，尤其它的语言。所以虽然后来罗马帝国征服了希腊，但它所用的平常的语言，不是，我不只是官方的语言，民间所用的语言仍就是希腊文。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明白为什么新约圣经是希腊文写的，原因就是你那个时候是用同样的一个语言。所以你看见等到这些等到新约的圣经被送到这个每一个角落，罗马帝国的每一个角落，你看见他们几乎大部分来讲都是懂得希腊文的。所以这样你看见说我们才有27卷的新约圣经，我们才能够明白圣经，我们才能够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如果没有希腊大帝国，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今天用什么样的语言，当然我们中国人觉得用中文是最好，但是现在我们要知道那个时候我们晓得圣灵他怎么，你看见他就是因为借着第三个帝国兴起，那么好了，我们知道已经把这个路已经铺好了。那么罗马大帝国我们刚才讲过，罗马大帝国不是等到和不是朱利亚西德，罗马大帝国必须等到雅古斯都被兴起的时候，因为是雅古斯都带进了200年和平的时期。你想想看，如果在战火烽火漫天的时候，那么这个交通也不方便，你怎么能把福音送给别人？200年完完全全是和平的时候，这是有名的罗马和平时期，那是雅古斯都带进来的，那就是那个时候你看我们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然后那个时候福音就送出去。所以弟兄姊妹，保罗所在的那个时期就是这个雅古斯所带来的200年，一直从他开始一直到后来，他虽然走了，仍旧罗马帝国维持了200年和平的时期。那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大兴土木，那果然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一点都没有错。就因为这个缘故，大家可以想象，就在保罗那个时候，为什么还？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保罗他怎么可以？你看见他怎么能够走？事实上，保罗他三次环游步道所走过的路，有人计算过，大概是整个地球赤道的一半。他是走路啊，他不是，他的确走路。 从一个城到另外一个城，从另外一个城到另外一个城，不要忘记。保罗所以能够环三次环游不得，能够把福音送到送到以弗所，能够送到腓立比，然后从欧洲登陆，然后最后也到罗马。大家不要忘记，保罗所走的路，十个有九个都是罗马的道路。我们去过一次，我们去过土耳其，我们知道，尤其是大树附近，你几乎能够确定保罗的确从那个罗马大道走过的。罗马道路其实不是很宽的，但是呢，他的确是花了很多功夫。那么，然后呢，让牲畜呢走在那个，他有个小矮矮的篱笆小石墙。那么，然后呢，所有的牲畜或者骡子啊马都是走在旁边，然后人呢走在中间。那么，这个的的确确条条拉大路通罗马。所以，如果没有雅古斯都的话，你就是神兴起一个保罗，他不可能把福音送到每一个地方去的。所以很清楚，很清楚。你看见那个时候，只要在罗马的版图里面，可以说交通是四通八达的。为什么交通四通八达？对罗马帝国来讲，这是财富的来源。当然，现在你可以想象得到，那么这个中东还有欧洲、英国，凡是它领土版权范围、版图范围之内，你只要沿着罗马大道，那些货物、那些丰富就源源而来。所以毫无问题，就是世界的丰富就往罗马集中，罗马的丰富也可以分散扩散到分散到全世界各地。所以就做人来说，这是成全了一个罗马帝国。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罗马征服了那个时候的帝国，罗马帝国征服了那个时候的天下，但最后经过三百年，你发现说神的教会或者基督的福音就征服了罗马的帝国。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我们如果读到，我们如果交通到最后一堂，你就知道为什么罗马，为什么神的教会能够征服罗马帝国，为什么福音能够把整个世界把它翻过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个秘诀是什么？那个秘诀就是罗马书和罗马书这里面所代表的讯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懂得这个背景的话，你就现在我们能懂得保罗的信息。保罗是个认识旧约圣经的人，保罗知道说为什么雅古斯都坐在宝座上，因为神把他放在宝座上，能够叫罗马帝国能够四通八达，现在能靠着保罗，能够把还有其他的能把福音送到每一个地方去。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很深很深的印象。所以这样保罗才有可能赢得整个的世界归向。那个时候如果他能赢得整个罗马帝国，能够把福音送到罗马帝国的范围的话，那弟兄姊妹，他就为着基督赢得全世界，他的确把福音送到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地方去。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因着保罗有这样的一颗雄心，所以你看见罗马书对他就变成非常的重要。这里保罗有话要说，现在你对于这个代表罗马帝国西藏地带的人，你有把你把你现在有什么样你有什么样的话要传给他们？那么这个以简单的来说，这个就是罗马书所告诉我。所以我们如果我们来看保罗第二组书信的话，毫无疑问，弟兄姊妹，你如果把这个第二组书信仔细看的话，罗马书是达到这个罗马帝国的心脏地带。那么零前零后再加上加勒泰，的确是给希腊世界的，没有问题。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就是政治来讲是罗马的天下，但就文化来讲是希腊的天下。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些讯息是为着世界，要 有一个福音的信息是为着全世界的话，那么毫无疑问，那就是那四卷书，就是马罗马书、加拉太书跟零前零后里面整个的信息加在一起，毫无疑问这是对于这个世界的讯息。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哥林多前后书，从表面上来看，保罗要这个福音告诉我们什么，我们都知道说到今天为止，很多人对这个世界都做梦的，包括亚历山大在里面， 亚历山大有一个梦，就是希望有一天东方跟西方能够融合在一起。他从西方开始，然后征服了东方，然后他因为他有一个梦，是他的是别人没有做，他有一个梦的目的就是说，希望有一天东方西方能够完全融合在一起，所以他自己带头，他就娶了波斯的女子，同时他要他的部下有一万个士兵，也娶了波斯的一万个女子，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说有一天他的梦能够实现。但是弟兄姊妹，亚历山大的梦没有实现，乃是当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保罗怎么说呢？在基督里面是不分希利尼人，也不分犹太人，不分化外的，也不分自主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亚历山大办不到的，你看你在基督里能办到，这是福音能够完成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就是说这四卷保罗的书信，乃是保罗试着要告诉全世界，我们今天所传的福音能给人类带来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就要知道传些什么。所以很清楚的，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因着条条道路通罗马，所以现在保罗有一封信是给了罗马。因为我们知道说，事实上是那个条条道路通罗马，所以菲比拿着保罗的书信能够到罗马，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世界就得到信息了。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在这里严格说来，有人告诉我们保罗的四组书信呢，第一组书信是去，最后的一组书信是拔，就好像你写一本书一样，前面的话后面的话，然后最重要的就两点，是中间的两组。那么第一组第二组什么？第二组你看见就是以罗马书带头的，现在你看见保罗为着基督，你看对这个世界有话要说。所以弟兄姊妹，对这个将亡的世界你有什么话要说？我们没有话说，我们所应该说的话就是主所要说的话。那保罗的的确确他就能够把圣灵所要说的话，那么在罗马书很清楚的讲出去。那么不要忘记原因在哪，原因因为条条道路通罗马，所以现在你看见借着神在环大的环境上，你看最后你看见一切都预备好了，土壤都已经工作好了，现在撒种就可以。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经过300年之久，最后你看见果然在许多人眼光里面，基督徒受了300年逼迫应该没有了，但结果不是。结果你看见好像虽然罗马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但是福音呢的确征服了罗马的帝国。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为什么保罗写罗马书。但是感谢主，你知道吗，真正的福音不止这么多，真正的福音就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虽然现在借着罗马的道路能把讯息送到罗马，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有一天保罗说我要上诉到该撒，你看圣灵已经预备好了，现在要证明给全世界看。那这里有一个人，他里面的生命呢是基督的生命，他不光是在那里用他的话，用他的罗马书来传给大家，告诉大家说福音是什么，到底什么是福音，神的福音。但是现在你看你这里有一个人，有一天神安排许多的环境，最后他果然到虎穴去，他果然来到了罗马的心脏地带。从他外面的表面上看，他好像不明白为什么他戴了锁链，最后他被放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保罗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就是告诉我们说，全世界当保罗要传福音的时候，全世界你看见音符的门通通打开了，音符可以说倾巢而出，要把保罗监禁起来。所以弟兄姊妹，当保罗被监禁的时候，特别他的两手，他的手带着锁链的时候，请问大家他还能做什么？但是感谢主，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这个瓦器，虽然保罗不过是个瓦器，但是他有复活的生命，就是他所传的那个福音，那个生命在他的里面。全世界想把他监禁，而且把他监禁在罗马的监狱。弟兄姊妹，如果是罗马的监狱和腓立比的监狱不一样，罗马的监狱你看见那个背后所代表的乃是应付的权势， 从人来看保罗已经没有了，从人来看不光保罗没有了，而且保罗不会再发声了。结果没有想到，就在人认为不可能的时候，就在监狱人认为不可能，保罗这次是死定了，保罗这次是没有了，但是感谢主，从罗马监狱里面他居然写了四封的书信，而这四封的书信，弟兄姊妹，是从罗马的最中心现在要扩散到全世界。他写第二组书信的时候，你看见你会发现说他是神的话借着他往罗马去，但他在罗马监狱的时候，神的话借着他从罗马，以罗马做中心，然后要散布到全世界各地去，一面是到罗马去，一面是从罗马来。福音不光是到罗马去，福音也是从罗马来。我们说罗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我们？罗马你如果读历史，不过是犯罪，不过是罪恶，有什么东西可以给我们？罗马所代表那些全世界最污秽的东西。但是感谢主，如果你把一个有基督生命的人放在罗马监狱里面，结果你所得到的结果是什么？所得到的结果，你看见从人来看好像保罗没有了，但是感谢主，就在监狱里面保罗写了四封的书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以为保罗在第二组已经到了高峰了，现在我们才晓得说到了第三组的时候，现在要证明给全世界看，保罗不光传这位基督，保罗他能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你们不光听我怎么说，你们要看我怎么说。全世界都在看保罗，把保罗完全监禁在一起，看他能怎么样做。弟兄姊妹，感谢主，这就好像毛毛虫，我们都是毛毛虫，从表面上来看，等到它变成茧的时候，好像它完完全全被困在里面，完完全全看那样子已经死了。我们知道等到虫了变成茧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可以说它已经废除，我们可以说它已经死了。但是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吗？结果这里有一个属灵的突破，结果有个突破，那个突破什么？那个突破就是从茧的里面，你看见这个里面有一个生命，能有一个突破，最后呢，乃是一只美丽的蝴蝶。毛毛虫只能够在二度空间爬来爬去，但是呢，我们知道说这个蝴蝶却能够翱翔在三度的空间，能够翱翔在蓝空里面。这就是保罗第三组书信。所以弟兄姊妹，第三组书信乃是代表保罗属灵的突破。只有监狱，只有监禁才能带来突破。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主把我们监禁了，但是我们没有想到，今天我们不光是福音要送到罗马，如果今天主把我们摆在罗马，你看你有一些话能够从罗马发生，从那里能够送到全世界各地。所以弟兄姊妹，简单的来说，保罗的书信的信息是什么呢？第二组书信给我们看见十字架，所以罗马书、加拉太书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救赎，而临前临后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交通，这就是给我们看见十字架，这是第二组的书信。那么第三组的书信就给我们看见复活的基督。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许多是现在你知道这个基督不是犹太人所想象的基督，犹太人所想象的基督是没有经不需要经过十字架的，但是保罗所传的基督是先十字架后得着冠冕，先卑微然后得着升高的。所有属灵的突破都是经过死，从死里出来的生命乃是复活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保罗不止传福音，保罗也做一个证明，证明一件事，不光保罗你把他种下去了，现在你就是流圣徒的血，你看见寻道者的血原来是什么？原来是教会的种子。弟兄姊妹，难怪因着这个缘故，虽然教会经过了三百年的大逼迫，等到逼迫以后， 他们有一个统计，大概在罗马帝国的版图里面，每两个公民就有一个基督徒。我要问弟兄姊妹，我们的福音是怎么传的？所以不要忘记，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明白了，现在这个罗马书圣灵是把它放在哪一个位置，放在哪一个位置。那从这个位置，我想我们就很清楚，很清楚。那么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说，这个借着罗马书，现在我们看见神对于罗马帝国，对这个世界有话要说。但是不止如此，神也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里面。许多时候好像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许多时候我们失去自由，许多时候好像圣灵在那雕刻我们，把我们好像摆在一种死地。但是保罗说，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觉得我们看见说，现在我们就晓得，从表面上保罗是在他最高峰的时候他写了罗马书，其实不止如此。当然在罗马书可以说因为在被带到基督的学校，所以这个时候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是真理。那么等到第三组书信的时候给我们看见才是道路。所以弟兄姊妹，你慢慢的就会发现说，我们如果今天跟随主的话，你看见保罗的这个十三封书信，那对我们来讲，无论是生命，无论真理，无论道路，无论是侍奉，那都带给我们很重要很重要的启示。好了，我想我把这些大概的都把它复习了一下，所以弟兄姊妹就可以知道说，在十三封书信里面，你看保罗的罗马书信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为我们说过他就是要到罗马去，他已经准备好了，他觉得这个大概是主的意思，而且他觉得我到了要在罗马结些果子，而且他知道说他对罗马人他有话要说。所以弟兄姊妹，他讲着讲着，然后他就讲到一人比一心得胜，就讲到他的主题了，然后从主题开始他就开始发挥了，然后圣灵借着他就把救恩，完全的救恩就为我们描写的非常非常清楚。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开始，我们就要进到这个罗马书里面去，我们就要知道到底罗马书大概讲些什么，我们呢试着能把罗马书里面最精华的，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把它找出来。因为你知道保罗的确是带着负担，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福音呢不光为着罗马帝国的，那是为着今天全世界。所以你看见吗，保罗所传的福音不光是给犹太人，他不是那么狭窄，你保罗自己虽然是犹太人，但是不，这是关乎万民的。所以当你读到罗马帝国的罗马福音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看保罗的对象乃是全世界，那个时候的世界就是罗马世界。所以当他讲到罪像王一样，你看见吗，我们身不由主，那么对于说他讲到王的时候，讲到罪作王，弟兄姊妹，所有在罗马的人都知道这个尼禄来说的，因为那个时候的王皇帝是尼禄皇帝。那弟兄姊妹，你知道尼禄是多么残忍啊！他不过你不知道尼禄有多么残忍，他是他的妈妈把他摆在那个皇帝的位置上，但最后他设计了一个，他让妈妈说出去散心，然后为他造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游艇，非常好的游艇。不过那个游艇有一个秘密，就是走在那个水上没有多久，那个整个的船要散掉的。最后他发现他妈妈没有死，结果他派另外一个人，最后还是把妈妈刺死了。他不光如此，他的妻子怀孕，他一脚把他踢死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啊，就着暴君，就着罪来说，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说，表面上是，所以当保罗讲的罪的时候，他不光讲我们所犯一个一个的罪，他给我们看见罪就好像王一样，罪好像尼禄一样，根本不讲理，这个人根本就像一只野兽一样，而且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可以看见罪到时候立志行善由得你，根本行出来由不得你。所以弟兄姊妹，当保罗讲到罪的时候，他知道怎么形容罪，他知道这个在那里接受的对象很清楚的， 对我们来讲，也许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保罗这样讲，但是如果你仔细去读这个整个罗马的书信，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他的眼睛或者他的对象很明显是指着整个的世界。但是弟兄姊妹，今天的世界比罗马会好一点没有？你走遍全世界，台湾所发生的，美国所发生的，到处所发生的，都是罗马那时候所发生的，天下没有新事。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对台湾的偶像世界，我们今天对台湾今天这种的世界，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实在是可以说基督徒救恩的根基。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所得的救恩是个什么样的救恩。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晚上以后呢，我们就可以进到这个罗马书里面，但愿主能够开我们的眼睛。我相信现在大家对罗马都读了三遍了，否则你们不可以坐在这里，因为你们已经应许了嘛哈。但是万一你没有的话，我还希望大家恶补一下，我们总是把它最少三遍，但是感谢主，我们的弟兄在这里最少我们背一遍，起码我们读完一遍，所以我们对罗马都应该有更深的认识。所以我们好不好我们就有一点的祷告，然后呢我们再有一些报告的赞许。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里，我们感谢你借着这些背景，你让我们更明白为什么你把这本书给我们，你是在怎样的情形底下你把这些话给了保罗。所以我们的主，但愿我们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等到今天晚上以后我们要进到这一本书的精髓里面，我们就求你吹气在你的话语上，叫我们能够进入不止你话语的思想，不止进入你话语的事实，更能够进入你话语的灵。主啊，叫我们深处能和深处相应，听我们祷告，我们觉得我们实在是蒙恩的人。另一面，我们也求你托住我们的身体，我们有了一个下午三个钟头坐在这里，我们实在需要你的恩典托住我们，让我们有好的休息，主啊，好让今天晚上另外三个钟头靠着你的恩典，你能叫我们在你面前蒙恩。听我们的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名，我们有些